有些人也许下礼拜天看不到你，先预祝大家春节快乐啊！今天早上我要来讲路加福音中的祷告啊，路加福音中的祷告。那路加福音呢，是一本特别重视祷告的福音书啊，在耶稣一生当中所有重要的时刻啊，路加所描绘的这个耶稣基督都是在祷告之中啊，比方。路加福音三章记载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祷告，到了五章提到他很受欢迎的时候，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在六章提到主耶稣拣选十二使徒之前，他是整夜祷告，然后他在那里询问门徒说，到底你们觉得我是谁？而且他首次预言自己的死亡之前，在第九章他也都在祷告。接下来他带门徒到变化山上去，他那个样子整个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那个也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发生的。接下来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你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他也在祷告。在二十二章，你发现只有路加记载了主耶稣在彼得受试探的时候他特别为彼得祷告，还有十一章提到那个朋友半夜去借饼，主耶稣用这个来讲到祷告，这是一个比喻。还有十八章提到那个不义的官，他怎么样为寡妇伸冤，也是在讲祷告的比喻啊。所以路加福音是一种特别重视祷告的福音书。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起头就记载了撒加利亚很多年要求一个孩子的祷告蒙垂听的故事啊。所以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五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那么这个祭司撒加利亚，他是亚伦的后代。那我们知道亚伦被立为祭司，而他的子孙太多了，所以日常工作呢就有人手过剩的情形，他们就分成二十四班的祭司在那里轮值。那每班的所要做的事情是按撤迁来分配的。那么这一天撒加利亚他撤迁的时候，他取得一个进到主的圣殿烧香的这样的一个服饰，而他烧香的地方是在圣殿里最里面那一层，而众百姓都挤在外面这个以色列人的院子里。那么黄昏献祭烧过香之后，百姓在外面等着祭司撒加利亚出来要为众人祝福，迟迟看不见他出来，等他出来又发现他竟然不能讲话，他们就知道他一定是在殿里看见了异象。 那么撒迦利亚在圣殿里他看见天使加百列，天使告诉他说，你的祈祷已被听见了，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很可能撒迦利亚跟他妻子从结婚之后一段时间发现他们没有孩子，就开始向神求一个儿子，求了许许多多年，求到呢这个撒迦利亚跟他妻子年纪都已经老迈了。亨利马太这样讲，他说其实有信心的祈祷都在天上归了档，虽然没有及时回答，但是永不会遗漏的。有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进入社会，我们所做的祈祷也需要等到年老的时候你才会看见结果。那撒迦利亚就是这样，他许多年向神发出求一个儿子的祷告，可是当天使向他显现并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竟然不相信，他没有用单纯的信心接受天使所传报的好信息，反而要求凭据，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在这里你会发现，人有可能祈求很多年，到最后他已经信不来了，因为他的眼睛没有看见所求的事成就。但是呢，人的软弱并不会拦阻神旨意的成就。神纪念撒迦利亚跟他的妻子过去所做的祷告，所以天使还是跟他讲，虽然他不信，天使说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后来真的伊丽莎伯她怀孕生子，她取名叫做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成为为主开路的先锋，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他要预备人的心，引导人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撒迦利亚的事情提醒我们，持守起初那个确实的信心是很要紧的一种学习。基督徒不会因为你信主的年日越久就越有信心，不一定。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祈求的人，也不会因为他祈求越久就越有信心，也不一定。那么这个撒迦利亚不信，神就让他成为哑巴，免得他继续说出没有信心的话。所以在那个哑口不能言的日子里我想撒迦利亚不能讲话，每一天想到他自己那个不幸的恶心，就天天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在心中不断的感谢赞美神，知道主一定要成就他所应许的，他恢复了对神那个信心，他开始学习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要学习这件事。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55节，这是玛利亚的祷告，可以说是玛利亚的颂歌，也就是玛利亚颂赞的祈祷。一章46到55，我们一起来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所以玛利亚的颂歌是一个祈祷，事实上在教会中我们所唱的许多诗歌都是祈祷。所以你来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唱诗，对不对？用祷告的心来唱诗。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知道他需要救主，他跟许多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一直在期盼弥赛亚来到，而神顾念他的卑微， 拣选他做弥赛亚肉身的母亲，使他从圣灵怀孕，生下上帝的儿子。所以他颂赞神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所以玛利亚他的心尊主为圣，尊主为大。当天使跟他提到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时，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种情形，意思是他未婚怀孕，未婚生子的话会被人误会的，人家会认为他是一个不贞的女子。可他只想顺服神，他完全不计后果如何。一个人如果想要顺服神，他必须这样子，不管付上任何代价，我就是要顺服。一个顺服的人，他才是最快乐的人。玛利亚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当你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那样子爱慕神的同在，宝贵神的同在，这就是一种最美的祷告。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更丰富的得着主耶稣的同在，以神的同在为乐。保罗他在罗马书五章十一节讲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我跟神和好了，不是我可以上天堂就 OK 了，不，你跟神和好之后，你继续的追求神，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如果你更多以神为乐，你就会更多认识神，更多得着灵魂体全备的救恩，然后你就乐上加乐。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喜乐不在主以外。所以我们可以跟玛利亚一起欢唱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个意思是，我有主的同在就有喜乐，而且我有满足的喜乐。玛利亚说她怜悯敬畏她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她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神怜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尊主为大，一直仰望神的怜悯，这样子神就像这种敬畏他的人施展大能，对不对？所以你看玛利亚敬畏神，至高者的能力就临到他，应庇他，使他生下至高者的儿子。而那个狂傲的人，他心里妄想啊，这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自以为他知道，心里妄想，他不敬畏神，结果就是大大的半跌，被神赶散。所以很多次这位用膀臂施展大能的神，不是在问你知道什么，而是要问你，你真的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我吗？完完全全把你的生命交托给我吗？你真的愿意放弃世上那些不必要的缠累，那些俗世的重担牵绊你的事，完完全全的转向神，跟随神，来到神所为你预备的属灵的领域。你只有脱下这些重担，才能被提升，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主会向你彰显他的荣耀，让你来得着主荣耀的同在。太多这些属地的东西遮蔽你的眼目，你就没有办法看见主的荣耀，没有办法得着主荣耀的同在。所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真的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专一的寻求主荣耀的同在，寻求主自己。玛利亚还这样歌颂神说，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从南而来，只有神断定。他使这个人降卑，使那个人升高，这是诗篇七十五篇六到七节告诉我们的。还有他说，神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那些邻里饥饿的人，他来到主面前，他向主求那个生命的粮，哎，主就应允他的祷告，使他得饱美食。那个意思就是得着主的同在，丰丰富富。 而那些自以为富足的人，他灵里就不饥不渴，他不会真的渴慕主，所以他就得不着主的同在，得不着属灵的福气，主就让他空手回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加添我们属灵的饥饿感。我再说，你要常常祷告，主啊，求你加添我属灵的饥饿感，不要让我里面常常充满了世界上的东西，就失去了对主单纯的渴慕。求主加添我们属灵的饥饿感，迫切的渴慕主自己，这样神要叫饥饿的得饱美食。最后玛利亚的颂歌，她是在赞美守约施慈爱的神，她说她扶助了她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在创世纪22:18，神对他的列祖亚伯拉罕这样讲，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保罗在加拉太书3:16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神纪念他过去对亚伯拉罕跟列祖所说的话，让所应许的那个子孙，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诞生了。神成就了他应许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说话算话。耶稣基督诞生，他要扶助以色列人做以色列人的荣耀，也要做外邦人的救主，也做外邦人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懂得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25-32。路加福音2:25-32，我们一起来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西面他有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去之前，他会看见神所立的基督。我想他为着这件事情很兴奋，很渴望，而且为这个不住的祷告，期待弥赛亚耶稣基督一定要快快降临，而且他也求神保守他不要错过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显现的时机。为此他过一个很小心的生活，他过一个公义虔诚顺服圣灵的生活，为了要遇见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的肉身父母抱着孩子进圣殿，要把孩子献给主的时刻，他也同时受了圣灵的感动，他就进入圣殿，他知道这位就是，他就接过孩子来称颂神。所以这段他的祷告词是教会中伟大而宝贵的西面颂。西面颂，西面祷告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你可以看见西面这个人活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看见主，要看见以色列的安慰者拯救者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好，现在看见了主，也看见了主的救恩，他就可以安然去世了。而你知道西面所得着的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这个主的救恩呢，是普世的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自己跟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不只是以色列的荣耀，也是所有 真的信靠耶稣的，像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的荣耀。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目标，我们祷告的目标，是不是跟西缅一样，就是我要看见主，每一天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主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一整天从早到晚，我接着顺服遵守主的命令，在那里保持主的荣耀，我一整天就是把主摆在我面前，我就是这样渴慕主的荣耀。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样睡在主荣耀的同在当中，这样如果主耶稣半夜回来，我可以坦然无惧的迎接主。只要我有主的同在，主荣耀的同在，我一直的住在荣耀中，那么主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如果我没有主荣耀的同在，那我一定要找到，是不是我还不够渴慕，没有切切的寻求神，那么就求神荣耀的渴慕可以制作在我的里面。是不是最近我忘记常常喜乐，忘记不断的祷告，忘记凡事谢恩，所以叫让肉体的帕子遮蔽了主的容面，我没有办法看见主的容面，那我就快点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和圣灵把那个肉体的帕子给除去，好叫我可以面对面看见主的荣耀。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36到38节，提到亚拿，先知亚拿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36到38。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亚拿这个姊妹，她从来没有停止祷告，从来没有停止敬拜神，所以她在圣殿里过着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的生活，直到年纪老迈仍然是这样。他的心一直期盼着弥赛亚来临，所以当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圣殿的时候，亚拿得着圣灵的启示，他就进前来发出称谢神，发出感谢的祷告。他在那里称谢神，发出一个感谢的祷告，把耶稣基督的事讲给那些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听。我相信这位祷告的亚拿，他不是只有在看见婴孩耶稣的那一刻称谢神，我相信他是在漫长的等待的过程当中继续不断的称谢神。所以你的祷告应该包含了很多称谢神感谢神的祷告，这样你才不会在漫漫等待的长夜当中失去盼望。爱尔兰的南边有一种鸟叫做风雨鸟，它特别喜欢狂风暴雨。在狂风暴雨来的时候，雄鸟会飞上最高的树枝，发出美丽的歌声。同样的，基督徒如果遇见人生的风暴，懂得飞到主那里去，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发出感谢和歌唱，这样他一定可以展翅上腾，做一个得胜者。曾有个小孩，他的妈妈心脏不好，他常常会忽然看到他的妈妈昏倒在地板上，他很害怕，怕妈妈会忽然就离他而去了，因为他以为说如果一个小女孩没有妈妈会被送到孤儿院去，所以呢，他为了不进孤儿院，他常常祷告，从6岁开始就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你要保佑我妈妈活到我大的不用进孤�儿院的时候。过了20年，他的妈妈早已去世了。那时候他的弟弟受了重伤，自己没有办法吃东西，也不能翻身，所以为了减轻弟弟的痛苦，他需要每隔3小时就跟他弟弟注射麻啡。那他的工作是在一所学院教音乐，如果邻居没听到他弟弟痛苦的叫声，就赶快打电话去学校，他就冲出教室回家帮弟弟注射麻啡，再回去上课。好，每天晚上呢，上床之前他给弟弟注射吗啡，然后呢又弄个闹钟，3点3个小时之后要响，因为他又要起床跟弟弟 注射吗啡，冬天的晚上他就把一瓶牛奶放在窗外，他会冻得像冰激凌一样，他很喜欢吃，这样会鼓励他，闹钟响的时候他想到我可以来吃冰激凌，所以他也会赶快起来。还有呢，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教音乐，非常的忙碌，他发现虽然他的工作忙碌，这样他就没有时间可以忧虑。有时候他发现自己快要忧虑，他就跟自己讲说，你要听着，只要你还能动还能吃没有痛苦，那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重要的是你还可以活着，靠着主的恩典活着，不要忘了这一点。第二件事就是他尽可能的培养感恩的态度，每天早上醒来他就先感谢神，发出感谢的祷告，说主我谢谢你让我能够下床走路，让我可以自己做早餐给自己吃，所以不管有什么烦恼他都下定决心遵守凡事谢恩这条命令。他接着向神发出感谢的祷告，他做全阵最快乐的人，做一个得胜者。所以不要忘了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故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故事这里提到呢，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发现耶稣经过，就远远站着高声跟耶稣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你知道他们祷告的方向对了，他们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诉诸主的怜悯，主的本性就是怜悯，所以主立刻听了他们祷告，跟他们说你们去吧身体给祭司查看。也许他们刚刚要上路的时候身上的大麻风没有好，但是他们相信主的话，知道主怜悯他们，我不晓得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好了，是走到圣殿去见祭司的时候才好，反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你看一个人单纯信靠主的怜悯，单纯顺服主的话，他们得着医治。然后其中有一个人看见自己已经好了，他是撒玛利亚人，他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而且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主。这个撒玛利亚人懂得感谢，主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主施行医治，人必须用单纯的信心接受，用信心与神合作，而信心的表现就是感谢和赞美。我再说，信心的表现就是感谢和赞美。所以你看这个有信心的人回来感谢耶稣。可是呢，主耶稣这样讲，主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所以医治的主很诧异，为什么人忘记回来感谢。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违背凡事谢恩这样的命令就是犯罪，对不对？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你违背凡事谢恩这条命令你就是犯罪，你当然没有办法得着主荣耀的同在。所以一颗感恩的心才容易面对面遇见主。英国奥秘派毛威廉 William Law 他这样讲，他说最伟大的圣徒并非最常祷告最常进食施舍最多的人，乃是一个最懂得感谢的人。最懂得感谢的人是伟大的圣徒，他们接纳每一件事是神良善的安排，而且在凡事上他们要寻求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一个感谢的心容易从神得着力量来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曾有个男人，他有一栋房子，他常对他这个房子很不满意，就一直要找新房子，希望能够搬迁，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间， 他觉得蛮满意的房子，他想要把他原来的房子出售去买他新看到的房子。好，他房子要出售，他就委托中介公司要刊登这个售屋的广告。他一看那个售屋的广告，他想，那我不要卖了，我要住在我原来的房子。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了这个广告之后，我发现他对一栋的房子的描写正是我要找的房子啊。所以有一些事情可能人太习以为常了，就很容易忘记感恩，还在那里鸡蛋挑骨头，心生不满，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小事也感谢神，为着小事习以为常的事也来感谢神，天天培养感恩的态度跟习惯，可以向神发出感谢的祷告。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8:9-14，请看路加福音18:9-14，一起来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 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这里有两个人在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不是从内心真诚的向神祷告，这里说主耶稣说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他在 说给自己听，他的祷告呢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存着错误的动机来感谢神。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因为那个税吏是替罗马帝国收税，他们也常会多收一点纳入自己的荷包，所以呢，人很容易把他们看作是很贪心的卖国贼。那法利赛人呢，他只看见别人的不义跟缺点，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骄傲跟自以为意。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到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法利赛人呢，把他自己的禁食祷告跟十一奉献看作是可以在神面前夸口的功德。他为什么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因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其实只需要做一次，那是一个好像全国性的禁食祷告，就是赎罪日。那一天所有的人从早到晚都要刻苦己心，不吃不喝不洗澡不抹油不穿草鞋，在神面前悔罪畏罪哀痛。可是有一些假冒为善的人呢，他们会选择两次，周一跟周四都在那里禁食。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正是市场上赶集的日子，人们都会从乡下地方涌进市镇，尤其是进到耶路撒冷。这样呢，这些禁食人他们把脸擦白一点，然后呢就披头散发在那里禁食，自我夸耀我正在禁食，这样有很多观众来看他们多么虔诚，而且注意他们因禁食而有的愁容。所以这种为着夸耀而做的禁食祷告是没有价值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特别的教导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不能因为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自以为意，他也不应该做了十一奉献就自以为他比别人虔诚，因为你不做十一奉献叫做做强盗。为什么？因为马拉基书第3我们可以来看， 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十节怎么样提到十一奉献啊？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他说，你如果不做十一奉献，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夺取神的供物，那不就是说做强盗吗？抢了神的东西。那一个人他不做十一奉献，他自己关闭了天上的窗户，使神的祝福就降不下来。可是如果你做十一奉献，神说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有个弟兄，他信耶稣以后，他第一次做十一奉献，当时他有点挣扎，因为他的寡母很需要钱，而他觉得神的命令是这样，所以他坚持还是要做十一奉献。等他做了十一奉献以后，他就发现有神机，因为他的妈妈有机会赚外快，而且他赚的外快的钱正好跟他奉献出去的钱一模一样。在接下来几次，他就发现他妈妈赚的外快比他奉献的金额还要多，所以他就发现神真的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他的家。我们再回到这个祷告的比喻，有可能法利赛人他站在圣殿前面祷告，这个税吏我想他站在圣殿后面，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因为他觉得他很不配靠近神，所以他远远的站着，而且他吹着胸哀痛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自卑，他心灵破碎，他真的向神发出一个真诚的呼求：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说，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个税吏的祷告，他从内心发出的呼求蒙神悦纳，而且他被神称为义，他的灵性得以高升。所以东正教的灵修学把这个税吏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转化为一个叫做耶稣祷文。他说，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这个罪人。而他们觉得为了让心灵更专注于祷告，这句话还是太长了，所以他们把这句耶稣祷文简化为：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他觉得一个人他从心里面常常这样祷告：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不住的祷告就可以帮助他跟上帝连结，与主合一。不管一个人遇见艰难的考验，他在痛苦中、烦恼中、压力中，他就是这样祷告：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他们发现就是这样简单的祷词，可以让神把那个宁静还有喜乐浇灌在那些不住祷告的人心中。所以这句话，主耶稣怜悯我，主耶稣基督怜悯我，构成了敬修之道的一个基础。所以一个人他常常这样不住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主耶稣怜悯我，你会被带进一个对神的仰望，还有一种内在的安息。所以这个耶稣祷文被称为福音的综合。这个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主耶稣基督，你宣告耶稣是救主，基督是君王，也宣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下半部提到怜悯我这个罪人，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求主的怜悯。怜悯呢，就在公义的上帝跟堕落的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不对？ 使罪人靠着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怜悯，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与神和好，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在希伯来的传统中，你呼求一个人的名字，等于就是让这个人具体的活化在你的面前。所以当人他专心的呼求耶稣基督上帝之子，他就把主耶稣活化在他面前，他就经历到主耶稣跟他在一起。所以当人呼求怜悯我这个罪人，他仰望主的怜悯，他就经历主耶稣对他的接纳，还有那种赦罪的平安。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陷入你的罪恶中，或是陷入你的肉体当中，自己胜不过，因着你的不顺服，你陷入极大的麻烦中，那好不好，你今天试着真诚俯伏在神面前这样祷告：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这个罪人。当你用这样谦卑的态度呼求，定睛仰望神的怜悯，专心寻求主，把你自己或是你所遇见的麻烦，你的问题都交在主的手中，这位怜悯的神，赐诸般恩典的神，会用一个您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帮助你，而且救主耶稣会救你脱离罪恶肉体和麻烦。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早上曹牧师已经提到这个事情。十八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环绕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你看这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的不义的官，他因为寡妇那样坚持不懈的祈求，一直求，他还是答应了他。那当然我们的神不是像这个不义的官一样不尊重世人，他是怜爱疼爱我们的公义的主，他当然会垂听神选民昼夜的呼求，来为神的选民伸冤。可是这里主提醒我们一件事，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就是有信心吗？主的意思是，很多人祷告一长段时间之后，因为眼睛没有看见所求之事成全，他就灰心了，他就失去信心了，就不再祷告了，不再寻求主的面，非常可惜。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看连不义的官都会听一个寡妇昼夜的呼求，对不对？那我一定会听你们的。所以你的祷告不要凭眼见，凭着单纯的信心祷告到底，相信到底，顺服到底，信心终会成为眼见。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群在韩国平壤的宣教士，他们听说呢，神复兴的作为在1905到1906年间临到印度的一个 Castle Hills， 短短的两年当中已经有8200个信徒了。这些宣教士觉得，那神不偏待人，只要我们好好祷告，他们聚集每天中午祷告，那么复兴也会临到平壤。可他们祷告了一个月之后呢，并没有复兴临到。有弟兄就说，那么还是停了吧，反正也没看见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每天中午都在祷告，花这么多时间不值得，干脆个人回到平常的工作岗位，有空的时候在家祷告就好了。可是其他人就觉得不行，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神既然已经祝福了这个印度的 Castle Hills， 一定也会祝福平壤，我们要 坚持到底。所以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祷告上，他们从中午十二点人有时间就是祷告到下午四点，有的人还有时间你就可以继续祷告到晚上。如果有人他们祷告的时候有鼓励别人的话也可以说出来，他们这样连续一直祷告了四个月。有一天有一位史瓦伦牧师，他去探访乡下的一间布道所，他在那里主持聚会的时候，忽然很多的信徒就开始痛哭流涕，在那里承认自己的罪。史瓦伦牧师还没有看过这种情形，在聚会当中忽然这样痛哭流涕认罪，所以他就赶快叫大家唱一首诗歌，他想要看看到底这种会众的情绪 是从神来的还是只是出于他自己的。他试了好几次都没有用，他就起了敬畏的心，知道是圣灵在做工。所以第二天早上他欢喜回到城里，就报告神在布道所所行的大事。很多人都为这个感谢赞美神，他们相信神真的已经开始要祝福平壤了。1907年1月、第一个礼拜、这是他们的世界性宣教祷告周，他们祷告了一个礼拜，到最后一天还是没有看见神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好，最后一天刚好是主日的晚上聚会，大概有1400个人聚集在那里祷告。这个时候主持中央长老教会的一个吉长老，他突然站起来说，我就是亚干，神的祝福因为我无法降临。你知道亚干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提到一个贪心而违背神命令的人，他说我就是亚干，神的祝福因为我而无法降临。大约在1年前有个朋友临终前嘱咐我说，长老，我将不久于人世，有一些遗产盼望你能够带我处理，因为我太太没有能力。吉长老就放心吧，我一定全力以赴。所以他实在也尽心的帮助那个遗孀，可他却把其中的100元放进自己的口袋。他说，我的确竭诚帮助那位遗孀，可是我把其中100元放入自己的口袋，我得罪了神，我明天早上立刻就把这100元送还给那个寡妇。一时全场都愣住了，一个长老在教会 有头有脸的人竟然公开这样认罪。刹那间好像那个拦阻神祝福显降的东西，那个拦阻就挪开了，所以呢圣灵就大大的浇灌，全会众很多人开始一直在那里认罪，认罪的声音一直的发出来。当晚7点开始的聚会一直延到凌晨2点才结束。从那以后经常就会有人在聚会当中站起来哭着祷告，等着要轮番认罪悔改。一天过一天，很多人涌来参加聚会，大家都感觉到那位洁净者在圣所当中在炼净众人。所以不管人怎么说，认罪悔改绝对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认罪悔改，觉得太没面子，要装一个样子在神面前硬着心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可是这样就拦阻神的荣耀显降。所以这种认罪悔改的浪潮是被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圣灵的大能的引导而产生的。所以教会当中的大大小小有地位的人没地位的人都会认出一些丑陋的罪来。所以罪恶如果被掩盖，圣灵的工作受到拦阻，一旦被揭发开来，神得着荣耀。所以呢，那一年在韩国许多被圣灵引导的这种认罪的浪潮都带来神荣耀的显降，复兴从平壤一直延伸到整个韩国，神在那里做奇妙的大功。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7章14到15节，以赛亚书57章14到15节，以赛亚书57章14到15节，一起来读。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可是他盼望借着圣灵可以显降，他要来，但是需要预备道路。那个道路有绊脚石需要挪开，那怎么样挪开？认罪悔改，悔改才有办法把这个绊脚石除掉。悔改好像为人修筑了一条道路，让这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让神可以遇见他。一个人悔改才能真实进入神的同在，若不悔改，人没有办法住在神的同在当中。真实的悔改让人可以来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而且那个真实的悔改才会带下真实的复兴。什么是复兴？复兴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我再说一遍，复兴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一个真诚悔改的人，他愿意被主改变，所以他就被主复兴。一个被主复兴的人，他就热切的要来追求神，他全心全意只想领受神荣耀的同在。他在世界上就是要活出神荣耀的呼召，要做神要他做的事，过神要他过的生活，彰显神荣耀的形象。那因为他们这样子彰显出神荣耀的形象，活出神荣耀的呼召，就会改变周围的文化，会影响周围的人，而且也带给别人生命的改变。所以真实的复兴会带来家庭的改变，夫妻不再是吵个不停，真实的彼此相爱。真实的复兴由家庭会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改变，国家的改变，使人的心向福音敞开来，有更多的人他们真实的要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恶行，结出圣灵的果子，他们会看重圣洁跟公义。所以愿神裂天而降，火烧干柴一样，好吧，像那个圣灵的火，他要把那个里面我人的里面烧开来，求神在人里面行不能逆料可畏的事。我真的求神要把那个悔改的火、洁净的火、圣灵的火丢在教会，丢在全地。倘若着起来，不正是主所愿意的吗？也是我们所愿意的，愿主成就我们所求的。阿们。